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到扫罗王面前请战，他想要到战场上与哥利亚较量较量。扫罗王一听有人敢去应战哥利亚，先是挺高兴，但一见这请战的是大卫，他心里头就凉了半截儿。不是扫罗看不起大卫，乃是他真看不起大卫。他没见大卫打过仗啊，只听他弹过琴而已。这打仗和弹琴毕竟是两回事儿，一个是军事，一个是文艺。所以扫罗王一开始不同意啊，但不愿意伤了这小孩的自尊心，他就没先说大卫啊，你有多差，你有多不行，你有多年轻。他乃是在大卫面前说哥利亚有多厉害，他的战绩，他的个人英雄事迹是如何如何如何。大卫一边听扫罗这么说，一边心里头纳闷，想说您怎么对他那么了解呀？您是调过他的个人档案呢，还是知道腓力士人的革命史？怎么一说起哥利亚来，好像您了解的比你自己手下的战将都清楚啊？没错，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非常谦虚的王，可谦虚也不能谦虚到在战场上别人指着你鼻子骂，指着名儿的骂您和您的军队。您做的大仗里头都不带发脾气的，都不带上火的，只敢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听着，连伸个头小声骂回去一句的胆量都没有，这有点太窝囊了吧。这谦卑的根本不是时候啊，这明明是灭我军的志气，仗敌军的威风，在以色列的兵营内大搞腓力士人哥利亚的个人崇拜，那你这仗还打不打了呀您？哦，对了，您说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错，充分的了解哥利亚的确是应该的，那只是知彼，那您做到了知己了吗？您知道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谁吗？是扫罗王您自己，还是亚尼尔您那位堂弟？其实扫罗王啊，扫罗王，您真不知道，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不是您，也不应该是您堂弟，乃是永生神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的军队。您要是把这事儿弄清楚，然后再去了解了解这个腓力士人的历史，那才叫知己知彼呢。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事儿啊，可能都是大卫心里头想的，他并没有像扫罗王这么说，而他也不必像扫罗王这么说。其实这段故事被安排在这儿，就是神的大能与神自己的智慧。大卫既然被神拣选为以色列的新王，那他就得做出来一个以色列王应当做的事儿。那您会问了，为什么扫罗王做不出来这点事儿啊？哎，他要能做出来的话，神还废他干什么呀？他就是一个人所选出来，外边看着像王的王，在老百姓眼里头也觉得是一位说得过去的王。如果与其他周围的那些当王的比啊，扫罗说不定还是一个好王呢。你看这打起仗来，他还挺爱护自己的百姓，在乎自己的手下。腓力士人这么点着名的骂他，踩咕他，挤得他，他自己不敢去迎战，他也不派自己的手下去迎战，去送辞，但他也不想埋没以色列民中的英雄豪杰们。如果真有本事的想去跟哥利亚较量较量的，那成啊。如果谁能把他打败干掉，扫罗王必赏赐他大财，不但如此，还要将自己的女儿赐给他为妻，掌上明珠全给你了，还成为亲家。既然成了亲家，就是皇亲国度，这姑爷家就可以不纳税不当差， 这种厚赏在历史当中都少有，但军中没人敢取这厚赏，不是人家扫罗王的错，乃是当时军中能人没有，怂人太多。所以开仗一两个月以来，他骂没少挨，但是百姓的命一条都没丧。他觉得人只要能活下来，那才是硬道理，真功德。面子上、名誉上被人家侮辱侮辱，没什么了不起。你说他做事稳重也好，做决定顾到全大局也罢，反正他的底线就是让百姓们全都能活下来，并且可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其他的都不在他的工作范畴之内。他觉得当王不是保护自己的百姓，就是出去打别人，所以他做王的标准与其他的王一比还不是最差的。但是神要在以色列民中立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做神的权柄在以色列民中的代言人，这个王不是代表自己的，乃是代表神的。所以大卫向扫罗王请战的时候，没净吹自己的能耐，他说什么打狮子打熊的，那是因为不说这个扫罗王根本就不听他讲话，他在大堂上又是拳又是脚的一通比划，那是给他讲演的一个开场白。如果周围当时有行家仔细的看看他比划的那两下子的话，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套路，他那几招啊顶多也就算是个散打。他平时自己从来没有把拳的脚的这么连起来，哎，表演式的练过，他顶多就是抻抻腿伸伸筋，冲着树桩子打两下，找块石头踢几脚，也就算是练了武了。可那一天不知道怎么着，大卫他就心血来潮了，他急中生智，当着文武群臣伸脚踢腿的这么一比划，还真像回事儿似的，把大家全都给蒙住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还真没见过这个，什么呀，哪儿来的呀，一套一套的啊。把他们的眼睛蒙住以后，大卫这时候才向他们的耳朵说话。大卫说，我虽然没打过仗，也没杀过人，但是我打死过狮子，掐死过熊。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想在野地里头撒野，见了野生动物就掐呀杀的，那是因为这些狮子这些熊抢我的羊羔，我只是冲过去把羊羔夺回来，他要撒嘴呢，那我就让他们走，他要是不撒嘴还回来咬我的话，哈哈哈，那我可就不客气喽，我揪着他们胡子摁在地上就往死里头打。刚才大卫在那儿拳脚的比划，是把扫罗王和群臣们的眼睛给看直了，现在这么一说，嘿，又把他们的耳朵都给听直了。一等到这眼睛和耳朵都直了以后啊，大卫就开始捋他们的心了。大卫这时候不再标榜自己，不再吹牛了，他开始说真格的了，他要把他心里的宝贝说出来，他要告诉他们他之所以有力量的泉源在哪儿。大卫虽然没有像咱们似的这么有福读过新约圣经，可他做出来的事儿还特别的符合圣经的标准。人要夸口，就要指着天上的神来夸口，干事儿不是自己行，乃是与他同在的主行。大卫此时就向扫罗王与文武群臣们说呀，哥利亚算个什么东西，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样死在我手中，葬在我泉下。这时候有人说了，这哥利亚很可能比狮子和熊还厉害呀， 您看看他那个儿，你打得过狮子和熊，你并不一定杀得了他呀。大卫听了身边人说这个话，他笑了笑，一扭头一扬脸，向众人们充满信心地说，耶和华若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您看，说来说去，是耶和华在给大卫力量，是耶和华在保守着他。那他怎么确定他出征以后耶和华一定会保守他呢？您看这小子觉悟多高，把普通事物上纲上线的本领有多强。他说，哥利亚向咱们骂阵，骂的不是您扫罗王，也不是咱们以色列人，骂的是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那他既然骂了神，神就会派人出去宰他，如果派我出去的话，神就必保守我。现在这战场上的仇不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仇，乃是这非利士人与永生神耶和华之间的矛盾。我要是代表神出去打仗的话，我能不赢吗？我能有危险吗？您听听，您听听，大卫那天在扫罗王面前请战，把话是给说绝了，扫罗不派他出去都不成，所以扫罗也就只好跟着大卫一起唱高调了。扫罗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耶和华也必与你同在，但干什么事儿都得有干这事儿的规矩。放羊我不跟你比，掐狮子脖子掰熊的嘴我也不想去试，这打仗我可是内行啊，这在战场上刀里头来剑里头去的，我能活这么大可不是白活的。你既然代表我，代表我以色列大军出征，你就得像个以色列将的样式，干任何事情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况且我军的优良传统与我军一向的工作作风，作为一个以色列的战士，你是需要坚决维护，必须保守的。来人呐！说话间扫罗一挥手，让身边的人把自己的一整套行头全都给拿来了。什么东西啊？先是绣着七彩云边的大红战袍，宽帮牛皮束腰，飘着红缨子的冠顶铜盔，一双高筒带帕铁头战靴，最后还往大卫肩膀上挂了一副前后都有遮挡的黄铜铠甲。这都完了以后还不算呢，扫罗王让别人把自己的那把大战刀也挂在了大卫的腰间。此时你再看大卫平时穿着随随便便的那个年轻放羊娃，此时站在这里就像威武的扫罗王一样，只是上下矮了几尺，前后左右空了几寸。大卫那头在那铜盔里头叮了当啷的直逛斗，俩手根本就从那袖子里头伸不出来，不够长，这卷了又卷，折了又折，还撸起来才把手伸出来，够到了腰间的刀把子。那俩战靴穿在他脚上就跟犯人穿了铅靴子似的，一步也迈不动，就甭说再出去打仗了。他稀里哗啦的带着这些东西在大殿里走了两圈，把大家给逗的哟，就跟一个没长大的小孩穿上了他爸爸的衣服一样，又滑稽又可爱。您想想啊，大卫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人的少年，而扫罗已经年过半百了，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个超出以色列众人一头多高的大个子，把他的行头全都套在大卫的身上，那真是水塘里的小虾米非要让他穿着大海里的龙虾壳一样，根本就配不上套。可你不穿，你不试试也不行啊，那是大王爱护你的一片心意， 领导对你的重视与关怀，怎么着都得给个面子，穿上试试，让人家看看。行不行的，那就要看你自己了，是否尊重领导，是否检查自己有什么不足。身子不够大，身子不够大，那你就快点长啊，不行就充气垫棉花，让它显得大点啊。你是要按照规矩办事儿，还是要破这规矩？你尊重不尊重传统，听不听领导上级给你的建议，这都是一个做人的标准与品格的问题。大卫在这关键的时刻必须为自己做出明确的决定，他到底是想要办对的事儿呢，还是想要做一个对的人？如果想要做对的人，那是要在人面前对，还是要在他自己的神面前对？关键时刻，大卫做事儿、做决定就得有技巧、有学问了。那您说，扫罗为什么非要把自己这套王穿的盔甲给大卫穿呢？他要是真想给大卫一套盔甲穿的话，随便从身边一个跟大卫个儿差不多的兵将身上扒下来一套让大卫穿上不就行了吗？非穿他的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觉得你要是代表我军出征迎战的话，让人家从远处看就得以为你是我扫罗？如果赢了，大家都会说我扫罗王真棒，如果输了的话，我那套衣服不要了。扫罗是不是这么想的咱不知道，但是大卫可不是想出去闹着玩的，在军营里头给您穿上这套衣服走走表演表演让大家笑也就罢了。他就客气地跟扫罗王说，哎呀大王啊，您这衣服实在太好了，只是我没有穿惯，您看我穿上以后连路都不能走了，还怎么打仗啊？多谢您的一片好意，我呀自己是谁就是谁吧，只要您下令我就去迎战。大卫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勇敢地做出了对的决定，不怕驳大王的面子，也不怕得罪人。再好的事儿，如果是从别人来的，不是自己的，你也不能照单全收。扫罗一看事情也只能就这样了，于是把令箭往大卫面前一丢，劝他好自为之，到了战场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大卫遵命就是，接着便拱手施礼。就这样，大卫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军营大帐。他这一出去，外边有一大堆人呼啦一下就把他给围住了，问东问西问长问短的，大家是什么都想知道。怎么了？让你去了吗？刚才听见里边众将们都笑破了肚皮了。他那几个哥哥还插着手站在远处白着眼看他，心想，嗨，准让里边人臭揍了一顿，现在要被遣返回家了。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可是大卫呢，谁也不理，抿着嘴也不说话，心里头有数的，手里头戳着自己放羊用的那根杖，蹦蹦跳跳的走到了营后头的一条小溪那里。只见他把鞋脱了放在岸边，哗啦哗啦的在溪里头淌起了水，然后弯下腰捧起水来洗洗脸捋捋头发，又伸着手在河底下摸来摸去。后边一大群站在营边上看热闹的人还以为他受了什么刺激了呢，这小孩挨完骂就不去杀哥利亚去摸鱼去了，用凉水镇静镇静，冷却一下自己发热的头脑。大卫下水啊，哪儿是去摸鱼的呀，他在溪水中左挑右选的，最后弄出来五块光光溜溜的石头子儿，每一块的分量都是他掂过的，尺寸都是他量好的，精挑细选之后把五块石头子儿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他身上斜挎着的一个小皮囊中，这种小皮袋子 几乎每个牧羊人身上都挎一个，实用、简单，也最没有档次。一般卖包的店里头你都找不着这种包。这五颗石头子儿他给放到囊中了，但是他又从这包里头取出来一个甩石器，也就是甩石头用的机旋。这东西咱中国人很少用，这玩意儿操作起来不容易，它不像弹弓可以指哪儿打哪儿。这甩石器是一个巴掌大的一小皮兜，两头各穿一条皮绳，皮绳的长短不一，有一根跟胳膊那么长，还有一根跟大腿那么长。无论是胳膊那么长还是腿那么长，都是指着操作机旋那个人的胳膊腿说的。它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长了不好操作，短了甩出去无力。物理原理很简单，那就是靠离心力。整个操作技术的关键有两个部分，首先是把要丢的石头放在皮兜里以后抡石头的那速度，以一个手腕为中心，速度是越快越好。当然抡开以后，这个圆周轨迹所形成的平面与地平面的角度决定了你是要平打还是要高抛。当速度有了，角度也有了，第二个关键那就是你什么时候撒手其中的一根绳，让这块转得飞快的石头沿着一个切线脱离圆周轨道离心而去。所以甩石器的两根绳不一样长，长的那根是要绑在自己手腕子上的，最好是有个环或者系个套。抡起来的时候这根绳可千万不能脱手，短一点的那根捏在手上，抡起来以后什么时候撒手这根绳，石头什么时候往外飞。这就是一个最最基本的甩石机旋了。大卫把甩石器整理好，嘴里一边哼着歌，一边把一根绳头绑在他的手腕上，另一只手拿着放羊的杖，又爬上山坡，回到了以色列营中，走到紧闭着的营寨门口，抬起头来向守门官喊着说：“给我开营门，我今天要出去会会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一听这个，那位还不信呢，但是一看扫罗王和群臣们都跟过来了，而且向他摆手让他开门放大卫出去，他就只好让兵丁们卸掉门栓，嘎喳喳一声把大门开了一个小缝，让大卫侧着身挤出去，接着马上咣当当又给关上了，赶快重新上锁顶门栓，简直生怕腓力士人能趁此机会挤进大营。大卫回过头来还看他们说：“哪儿那么邪乎啊，你看那位叫阵的站在那儿还远着呢，早知道你们这么怕的话，我就不从这大门里头出来了，我从那小溪边上一绕不是也能过去吗？”后来他又一想，自己没错，出兵就得从大门走，歪门邪道的我还不干呢，因为我出来迎战是代表耶和华的军队的，我哪能从旁边上战场啊。想到这儿，他又回过头来向城头上的大喊了一声：“给我击鼓鸣炮，我这是代表以色列人出阵了，别那么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再看站在墙头后边两个大挡箭牌中间，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的大王扫罗，左手扶着腰间的大刀把子，右手拿着令旗，向上一举，只听得击鼓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了进军鼓，摘掉了免战牌，接着就是呜呜的吹起了号角声，大卫出阵了。您要是想知道这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就得等到我下次再接着给您讲了。